宰麦野田，心不痛。毛泽东是一个军事奇才，他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蒋军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离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1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集中全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在黄陂、东陂战役中歼敌近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第四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蒋介石十分恼火。经过半年的精心准备，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按照德国顾问塞克特的建议，采取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新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5000多座水泥钢骨的碉堡把中央苏区团团围住。用陈诚的话来说，他们建碉堡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其实最早提出碉堡政策的是国民党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1929年，鲁迪平向蒋介石转达了金汉鼎的建议，未受蒋重视。后来戴月撰文又一次提出碉堡政策，担任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的柳维坦也向蒋介石鼓吹碉堡政策。德国人塞克特肯定了碉堡政策，蒋介石便下令实行。于是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围寨等一时在江西遍地开花。蒋介石调集四路大军，一边筑碉堡，一边徐徐紧缩包围圈。东路军蒋鼎文为总司令，由闽北向闽西推进。北路军主力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指挥30个师3个旅由北线向赣南推进，正面进攻中央苏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西路军何健为总司令，率9个师3个旅由湖南向西推进。南路军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11个师1个旅由广东朝北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此时红军中左倾路线已取得统治地位，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军事指挥权完全落在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和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手里。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9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伊斯马宁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在德共中央军政机关情报处工作。1926年，德国统治者指控他有叛国罪行而被监禁。1928年4月，他从柏林莫比特监狱逃到苏联，不久进入军事学校学习。1932年春，李德以优异的成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李德被派遣来华，其原因大体有三个。李德有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懂俄语、德语、英语，便于在外国工作。李德是德国人，日本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对可疑的人动辄屠杀，日本与德国是盟友，日本人不杀德国人，李德的国籍就是一道最好的护身符。 李德以俄文名字利特罗夫的前两个译音作为他来华时的化名，取意为姓李的德国人。他身穿西装，坐上一列由莫斯科发出的特别快车，穿过广袤而荒凉的西伯利亚，到达中苏边境上的满洲里后，继续乘车抵哈尔滨。日军侵占东北后，建立了满洲国，日本密探和白俄分子遍布各地，加上东北生活艰苦，李德无法立足，只得于该年秋天离开哈尔滨，南下大连，改乘轮船来到上海。起初，李德住进一家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具有古老的英国殖民主义建筑风格的理查饭店。由于李德既不经商，又没有其他足以证明身份的职业，而上海又正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为了不引起怀疑，几星期后，李德又迁到公共租界一幢美国人的公寓里。李德很快就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以前与李德一起在德共内工作过的德国人阿瑟·尤尔特取得了联系。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都有定期的无线电联系，与其他苏区也有信使往来，消息比较灵通。尤尔特和李德每星期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张闻天见面一次，他俩定期前往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看见窗台上放了一盏台灯或房间的窗帘打开半夜表示安全的信号后，才放心地推门进去。博古和张闻天也就是洛甫，都在苏联学习过，以前在莫斯科就与李德相识，懂俄语。张闻天曾留学美国，也会说英语，因此不需要翻译，他们也能很随便地交谈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